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正念去执着，踏着磨难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1月因病住院，有缘得大法。半年后，大法遭邪党迫害，我和许多同修一样，毅然走出来讲清真相，证实法。十多年来，我和同修配合，长期在本地区做真相资料，讲真相，也曾由于人心执着，被邪恶钻空子，多次遭受迫害，一路摔摔打打走到今天。我把这些年来如何听师父的话，向内修自己，踏着磨难升华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跟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背法的威力。2002年9月，邪党十六大前，我正在家里做饭，被五六个国保警察劫持到洗脑班，被强制洗脑两个月。在洗脑班里，我每天都是背着师父的法，不让自己有片刻的空闲。电视上放的那些东西，我不听也不看。给我洗脑时，我就闭着眼睛，一心不乱地背法。我天目看到，背师父的论语时，每个字都是高能量物质团，渐渐形成一个能量罩，把我包裹起来。他们说的什么话都动不了我了。当时有四个人围着我给我洗脑，其中一个人说，你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吧，我知道是背后的邪恶因素操纵他。我说，大法弟子是金刚不破的，这里没有你能钻的缝。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师父鼓励我，让我天目中看到我端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焰山上。我想到了师父的法，难中炼金体，见红银二，神路难。两个月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洗脑班。第二年九月，我去看望同修，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关进看守所。在那里，我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我绝食绝水抗议，一句话也不说。其中一个警察恐吓我说，如果你不把别人说出来，我夜里就把你拉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给你脑子做手术，把你脑神经破坏掉，就是给你一本转法轮，你也不认识了，再叫你丈夫和你离婚，等你出狱已白发苍苍，你的小孩也不认识你了。我感到非常恐怖，我知道中共邪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当时精神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不能出卖同修，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出卖同修，至少我这一刻还是清醒的，那么就让这一刻一分一秒地延续下去。六天过后，为了反迫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存在，使恶警阴谋不能得逞，我开始每天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绝食抗议，警察把我押到监狱医院，绑在死人床上强制灌食。我身体无法动弹，但思想是我的，我就一心不乱地背论语。当融于法中时，痛苦的感受就不那么强烈了。绝食两周后，看守所所长答应我，不让警察再对我熬鹰迫害，并允许我不穿犯人马甲，可以自由练功。过了一段时间，邪党法院非法判我三年徒刑，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拒绝转化，不穿囚服，坚持练功，经常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此遭到上铐、穿约束衣以及被长时间浸泡在污水里等酷刑折磨。为了迫使我放弃大法，在刑期将满时， 狱警又和法院勾结，上门骚扰恐吓我丈夫，逼他和我离婚。就这样，曾经幸福的家庭，在我不同意离婚、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被监狱和法院强行拆散。那时我情还很重，内心非常痛苦，但是凭着对师父坚信以及不断的背法，坚定了正念，使我走过了这些磨难。第二部分，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人。2006年我出狱后回到父母家，我坐牢又失去了原本让人羡慕的家庭，父母认为给他们丢脸了，整天以泪洗面。610人员让当地派出所警察监视我，还到处给我造谣，说我不要丈夫，不要家庭，只要法轮功，让当地民众都认为我精神不正常。乡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我都躲着走。我每天大量的学师父的讲法，堂堂正正地跟父母说，你们的女儿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我是因为要做个好人而被共产党迫害，你们要以我为荣，因为你们有那么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优秀女儿。我每天唱着大法弟子的歌曲，帮父母分担家务，用我从大法中修出的乐观豁达去感染家人。后来我爸爸主动要求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个邻居信基督教，他找到我妈妈说，你也不管管你闺女，坐牢吃了那么多苦还不改，见人就宣传法轮功。我妈妈理直气壮地说，我闺女没偷没抢，没做坏事，有什么丢人的？如果让你背叛你的主，你肯吗？邻居一声不响地走了。母亲还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多次帮我保护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母亲患癌症，却没像其他癌症病人那样遭很多罪，还比原先医生预计的多活了7年。到临走的时候，他问我天堂什么样，我就给他放神韵晚会光盘。他说天堂真美，我要去。他是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的。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跪在地上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母亲送行。母亲去世时，开天目的家人看到母亲坐在莲花上冉冉升上了天。我在不断的讲真相中扭转了家乡人对大法不正确的看法和认识，三退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从心底里认可我这个大法弟子。2006年底，我找了份工作，在某公司负责后勤部门，因为在工作中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收别人礼品，工作兢兢业业，我管理的部门被评为全公司第一。我利用工作中的每一个机会讲真相救人，在单位里先后劝退了170多人。下班以后回到家，我就刻录真相光盘发放，整个地区几乎都被我发了个遍。我谨遵师父的教诲，走到哪儿就把真相带到哪儿。2年后，我认识了一位搞技术的男同修，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成了家。我们相互配合，大量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第三部分，修炼有漏，再遭迫害。2012年春天，我再次被恶人绑架。之前3个月，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开着一辆火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往前开，我是一节车厢的小队长。我梦见我在答一张试卷，我答对了很多题目，但是试卷的第一页上面有两个黑色的洞，我怎么也答不出来。有个男人追着我说，他怎么能证实法？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中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他坐在地上大哭，说我去教育局告你了，你师父是教育局局长，我拿你没办法， 你师父说了算。过了一段时间，平时和我经常联系的同修被绑架，把我们说出来了。我被绑架前三天，我发完正念正准备睡觉，天目看到来了一群旧神，其中一个领头的穿着古代的官服，一只手里拿着一张纸，另一只手往我身上撒了厚厚的无数层黑色粒子，每一个粒子里都布满了邪恶。我身体被困住了，动弹不了。这时我大声地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什么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随后我挣脱了出来。三天后，我和丈夫被国保警察绑架并抄家，身陷牢笼，每天晚上睡梦中都出现那张同样的试卷，依然是两个黑洞，我答不出来。在梦中，那张试卷的两个黑洞，因为我答不出来，师父用红笔给我填上了。我悟到是师父在替我承受。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能把考题答出来。我想起师父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银二别哀。我就开始静下心来，回想自己近几年走过的路，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前几年离婚后，我居无定所，看见别人安居乐业，心里时常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孤苦无依，总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于是我就向同修借了7万元，加上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公寓，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觉得有个家才有安全感，同时在亲朋好友面前也能抬起头来。再婚后，我们把借的钱还了，我俩又置换了一处更大的房子，心里更美了。我怕再被邪恶迫害，就以亲属的名义买了这个房子，认为这样就不会被邪恶发现。仔细分析，全都是对名利、人中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怕吃苦的心。过程中，师父也点化过我，有求安逸心，在人中给自己留后路的心，但我没有认真去悟、去修，积攒在那里，直到被邪恶迫害。第四部分，看守所里的真相广播电台。被关进看守所后，那里的所有的一切行为规定我都不执行，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对狱警和犯人讲真相劝三退，教犯人背经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监房里有十几个犯人和我一起练功，一到晚上，大家围成一圈，在铺板上盘腿练第五套功法。神奇的是，其中有9个人开了天目，整个监房一片祥和。因此惊动了狱警，狱警找到每个人分别施压，恐吓加刑，威胁谁练法轮功就不准许买吃的，让他们孤立我。但是大法已经在几个人心里扎了根，他们顶着压力，拒绝遵从狱警指示，就是要支持大法。他们还在看守所农工产品上写了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被厂家退了回来。监房的墙上，放风间的墙上，到处都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狱警没有办法，只有把整个监房的人拆散，分到其他监房，还让其他监房的犯人欺负监视他们。这些人刚接近大法就受到打压，我很难过。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这根大法牵的线不能断掉。我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就是唱大法弟子的歌曲给他们听，以此鼓励他们。可是我向来五音不全，我硬着头皮唱得度、 天安门广场、路通天、退党歌等歌曲。过程中，我请师父加持我，没想到大家听了反应特别好，师父的加持给了我信心。我在每次大家安静坐板的时候，就用纸卷成话筒，对整个监区大声说，法轮功真相广播电台开始广播。接着就讲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红眼石狮的故事、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最后一项是点歌台，让大家点大法弟子的歌曲，我唱给大家听。我建立的真相广播电台很受大家的欢迎，成了九个监房众生共同盼望的节目。狱警也静静地听，不干扰我。有个狱警听了我讲的真相，对大法生起了敬佩之心，当着全监房人的面流下了眼泪。他们都大胆地点歌。有个犯人被上铐，为了抗议狱警，他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其中有一个犯人很想住到关我的监房里来，我让他求大法师父吧，结果他真的被调到关我的监房来了，他很快得法了。我还通过法轮功真相广播电台隔着监房劝三退，被非法关押在其他监房的大法弟子也和我相互配合，一起合唱歌曲救众生。我的声音被师父加持得越来越纯净。有一天，看守所头头来视察，大家都鸦雀无声。我知道众生也在看我的表现，我想我的使命不能停，就继续当天的真相广播。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没想到这个头头听了我的广播，对我说，大热天的，你口不干吗？歇一会儿吧。说完就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五部分，真正向内修，踏着磨难升华。这次我被协党法院判刑四年，从看守所关进监狱，开始单独囚禁在禁闭间。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选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在小黑屋的时候，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我悟到自己积攒了一些人心，没有及时修去，被邪恶钻了空子，把我关到小黑屋这个山洞里待一段时间。那六个包夹犯人就像是山洞旁陪伴我的小生命，供给我茶饭，一切都是我的修炼因素。有大法的指导，我心里充满了法的力量，慈悲地对待每一个生命，无论他们怎么对我行不善。我可比过去山洞里的修炼人幸运多了，因为我修了宇宙大法。师父讲，因为三界是反的，所以人的理与宇宙正法理相比也是反认识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我悟道，人的脑袋里所有形成的人的观念、认识都是反理，不符合正法理。师父还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 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选自《转法轮》。我的脑袋就像一个瓶子，我就要把自己这个瓶子里的脏东西向外倒。于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灭自己思想中的情，其他什么都不配合。只要我思想中有能被外界带动的，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他不是我，觉者的心是无为的，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只要有能带动我的，我就修取它。我用手指一直写灭，思想中每时每刻都在灭我的执着。在邪恶的魔窟里，时常会有一种压抑感、恐惧感。我悟到，让人恐惧的是后天的观念和对监狱这个名词的认识与感受。我就对着自己脑袋里监狱这个名词及其背后的内涵、感受、认识发正念。我天目看到，监狱这个名词在我的头脑中形成的物质场被一层一层解体，恐惧、压抑感就消失了。因为我拒绝穿囚服，在夏天40度高温日子里，狱警3个月不许我洗澡换衣服，我就对怕热的心发正念。到了冬天，我又修怕冷的心、怕吃苦的心，以及头脑中能被外部环境带动的一切情中的感受、向往与认识。一天，一帮狱警手里拿着几根电棍和约束衣，要把我绑起来电我，我大声地喊，电我痛你。我被他们摁在地上，电棍闪着蓝色的火花，电在我手上，我却一点不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我被几个狱警强行套上约束衣，双手反铐。3天下来，那疼痛真是难忍。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能分清他，这些感受是业力，不是我自己。我闭上眼睛，不停地灭头脑中各种痛苦的感受，甚至我连被迫害的概念、旧势力存在的概念都灭了，就按照转法轮中的法理、施与德、业力的转化，提高心性去修。后来，我又被铐了10几天，却越靠越快乐，每天都乐呵呵地对包夹犯人和狱警笑。15天靠下来，狱警很吃惊，说怎么越靠越精神了，也就不靠了。狱警用心理试验邪术专找我的人心、观念攻击我，却发现找不到我的人心弱点，便叫我无心人。他们哪里知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不停地向内修，每天挖人心、去观念、灭执着。往往在他们攻击我时，我已经在灭这个执着、消这个弱点了。过程中我忽然发现，狱警用魔鬼心理试验所攻击的人心弱点，恰恰是我要用大法向内修去的人心执着。魔鬼所用的伎俩却成了我修去人心执着不断升华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一直在鼓励我、保护我。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大法的奇妙智慧。我知道我紧跟着师父向前走，邪恶就动不了我。狱警只要来找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师父给了我很多的智慧。我慈悲地对他们说，在我心里，你们每个生命都像一朵花一样美好，我非常珍惜你们，因为我的师父让我明白，生命是可贵的，真善人里没有仇恨，没有敌人。我有很多缺点，我愿意按照真善忍去改变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们得支持我，因为我做好人符合你善良的本性。 有一天，我在梦中看到，我在一个舞台的中央，身边布满了邪恶。当时我欢快地唱着如天籁般的音乐，邪恶用黑色的剑不停地攻击我的头部，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被师父给我体外下的旋转机制给转化成我身体的能量。我身上的能量越来越庞大，舞台下是芸芸众生在看着这台正邪较量的戏。我明白了，师父让我救众生，破除邪恶，证实法。可我被囚禁在小黑屋里，失去了一切自由，我怎么救人呢？我想到了喊，于是我开始每天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声音就在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用喊的方式讲真相，比如喊师父好，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众生快快醒，万古机缘切莫再错过，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等等。每天在小黑屋里唱40分钟的大法弟子的歌，把我知道的所有大法弟子的歌都唱一遍。无论邪恶采取任何手段，都无法改变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在被非法关押的日子，几个被常年关在禁闭间的同修相互配合，相互鼓励，每天清晨五点刚起床，关在禁闭间的大法弟子开始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声在监区上空回荡，清除着邪恶，挽救着众生。有一天，我刚喊完，一帮狱警又拿着手铐、电棍过来，我心里忽然生出了怕心。我把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就在口袋里对怕电棍电的心不停地写着灭字，但是还是有怕。我想，为什么我不怕菜刀而怕电棍呢？不都是铁做的吗？原来是我头脑中对电棍迫害大法弟子有恐惧。我就对着电棍这个名词背后的所有信息发正念，念灭。灭掉了这个观念后，我再看电棍和菜刀就没什么区别了，就不怕电棍了。我对狱警说，你提着这些道具干嘛？又不是没有靠过电过，不是越靠越坚定了吗？我就是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被你们抓进来的，我是来救你们的，我不喊法轮大法好，喊什么？狱警笑了，掉头走了。有一天，我在喊的时候，狱警命令包夹犯人把我从监房里抬出来，扔在走廊。狱警挥着电棍，大声呵斥我，你再喊试试看，你有本事到这里每一个监房门口，一间一间地喊过去。我平静地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第一间监房门口。监房里一位被关押的昔日同修睁大着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不敢说话，整个气氛好像都凝固了。我平静而又真诚地对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不仇恨任何人，只是不认可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要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啊，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说完，我走到第二间监房门口，又重复说了一遍。就这样一直讲到第五间监房时，狱警喊道，别再说了。我说，是你让我说的，我还有几间没讲完呢。狱警不接我话，命令包夹犯把我拽回监房。在狱中，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我都高喊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至尊至敬的师父拜年了，师父过年好，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众生快快醒， 万古机缘切莫再错过，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有一次，我给师父刚拜完年，监区大队长把我拖到办公室，用电棍电击我的嘴，一边电一边骂，电棍啪啪作响，闪着蓝色的火花，我感觉自己脸上的肌肉在被毒蛇猛咬。我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大早的干嘛呢？看你嘴上都是沫子，快拿纸擦擦吧。他乖乖地扯了一把餐巾纸擦了擦嘴，停止了电击。他又把我棉衣扒掉，拖到走廊上冻我。我笑眯眯地和来回路过的人打招呼，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得福报。就这样冻了两天，监区中队长让我自己走回监房，因为我从来不配合他们走路，他们要么抬我，要么拖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对他说，我自己走可以，但是我必须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好回去，因为你们把我拖出来，很多大法弟子都知道，我唱着歌走回去，给他们报个平安。中队长说，穿着这套制服，我不能不说你。我说，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就这样，我一边唱着法轮大法好这首歌，走回监房。师父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在恐怖的黑窝里，我在大法中修出的乐观感染着身边的人，有的包夹饭做了三退，有的告诉我他在心里一直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还有的犯人私下告诉我，队长给他们开会的时候，当他们的面夸我长得漂亮，人非常的善良单纯。是啊，我怎么能不开心呢？我修的是宇宙大法，全宇宙的主是我的师父，融在真善忍的法理中，按照大法去修，层层业力、观念、人心要消去，我才能跟师父回家。就在我临出监狱的最后半年，有一天我忽然做了一个梦，梦中师父在高处很严肃地看着我，目光里透出担忧，也有期望，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含义。我看到了一大帮子男女老少，头上扎着白布条，对着我挥舞着拳头，把我按在地上猛打。我明白了，自己历史上欠的业债要还，师父担忧我能否过去这一关。过了几天，本地邪恶610向监狱下达了必须100%转化大法弟子的指令，监狱成立了攻监组，专门设置了一个针对大法弟子的行刑监房。包夹犯偷偷告诉我，行刑监房的监控录像头直通监狱高层和610。狱中坚定的大法弟子被挨个拖进去迫害，里面不断地传出凄厉的惨叫声。后来得知，狱内大部分学员在此轮残酷迫害中被迫转化，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在最邪恶的恐怖气氛下，恶人用尽最邪恶的招数，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痛苦简直要把我吞没。我感到自己一次次的承受到了极限，没有办法集中思想和精力，无法静心向内修，来灭除这么凶猛的极端的痛苦。一天又一天的承受，我发现自己渐渐生出了怕心和怨恨心。我忽然意识到，和眼前这场残酷的生死考验相比，之前所遇到的一切关难只能算一场场热身赛。最严酷的迫害面前，我知道唯有把自己融在大法中才能走过来。我回想 自己以前走过那么多艰难的修炼过程，师父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这张人皮再怎么被折腾都是在消业，我绝不能让我的神体在这张人皮里化掉，绝不能让那些对我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被毁掉。我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心，我的一切都属于师父，属于大法，绝不会向邪恶妥协。我一刻都不停地在头脑中念着法轮大法好。痛苦中，我感到身上的业力大块大块地往下消。晚上被押回禁闭间，我使劲地掐自己，不让自己睡着，不停地背法，清除思想中被邪恶迫害灌进去的败物。我也想起之前的梦境展示，明白了因果，按照法的标准，要自己对行恶者无怨无恨。同时师父点化，我坐在一个漆黑的空间中，盘腿立掌发正念，身体周围布满了能量，邪恶无法靠近我。我悟到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力度不够，于是我加强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包甲犯人每天折磨我的时候，狱警都守在行刑房门口，随时等着我开口妥协。每天包甲犯人推着我从狱警面前走过的时候，我都平静地看着狱警，微微一笑。我想着师父的法，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简传法轮，朝闻道，夕可死，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不管邪恶怎么残酷的迫害，这一刻我还在大法中，我还在修着大法，我还是大法弟子，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在痛苦中升华，在磨难中成熟，历经六个月的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我没有倒下，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那个邪恶黑窝。当家人来接我出狱时，看到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反应迟钝，头发也白了一半，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光明祥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用尽所有的词语也无法称颂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在邪恶黑窝那种严酷环境中，按照大法的要求，无条件向内修，信师信法，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师父就会给你一条能走过来的路。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会以法为师，全力以赴，兼修到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黑窝里的365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去年的9月7号，我外出给世人讲真相，被便衣跟踪，之后被非法判刑一年。于今年9月6号回到家中，同修们关心我被关在黑窝里的种种遭遇。听过我的讲述，同修说，现在正是明慧法会征稿的时候，快把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吧。 因为我的写作能力差，于是由我口述，同修帮助整理成这篇文章，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狱中救人忙。我先被关在看守所的九监室，开始里面的人对我并不友好，第一天就有个犯人找茬，还威胁我说，你再犟，知我不妥协，判你十年，看你还练不练。我说练。这个监室里大概关着20个犯罪嫌疑人，我想我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失去了救人的正常环境，不过这些生命也是等着救度的，而且能在这里相遇就是缘分，我不能错过他们。他们在人生中走错路，误入歧途，慈悲的师父也不想落下他们，我一定要把大法美好的种子种到他们的心中。有了这一念，我就有意地接近他们。当然，首先要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处处为他们着想。早晨，每人一个鸡蛋，我每天都捡破碎的那个吃，脏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就去干。天冷的时候，每个监室上午下午各供应5升的热水，我考虑到好多年轻的有生理周期，热水根本不够用，我就从来不用热水。渐渐的，他们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便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对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劝他们退出。不久，监室里绝大部分人都散退了，但是也有人不信，对不信的我也不放弃，心里就多为他发正念，有机会再讲。在这里讲几个小故事。有个65岁的老太太，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她，因为她很老实，面善，不像是个会犯罪的人。有机会我就和她搭话，我了解到原来她确实是有冤情。他骑三轮车正常的出行，一辆摩托车撞上了他，结果骑摩托车的女子正好摔倒在一个尖物上死了，而他也被撞出去很远，在医院昏迷了2天。事发之后，因为死者家里在村里有权势，就串通了交警判他为肇事者，要求赔偿60万。他一个普通农民哪有那么多钱，最后被判刑1年4个月，还得赔偿20万。他也是当前邪党黑暗制度的受害者，所以我很同情他。因为他那次车祸腿有伤无法下蹲，所以每次值日抹地的时候都是趴在地上，我看了很不忍心，他值日的活我就全包了。他很是过意不去，因为无端遭此横祸，被人冤枉，所以他也很沮丧悲观。我就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他，跟他讲大法的美好，他非常愿意听，而且对大法的一些法理也能理解并接受。原来他过世的母亲是位法轮功学员，在世的时候就想让他修炼大法，可是他没有走进来。母亲去世之后，他把母亲所有的大法书全都收藏在自己的家中。他高兴地对我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回家后我就找出书来学。他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又和大法续上了缘，我和他都很高兴。有个因为贩毒判死刑的犯人姓某，因为我比他大得多，所以我就叫他小某。小某一审被判了死刑，目前正在2审的上诉期。因为判了死刑，所以整天提心吊胆，就怕2审有不好的结果。我只是想，或许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得救的机会那就更少了，遇上他，我绝不能让他这一生遗憾。所以我对他讲真相就格外的用心，慢慢的他开始相信大法了。有一天他问我，大姨，你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像我这种判了死刑的人有什么用呀？我给他讲了以前明慧网报道的几个死刑犯在刑场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壮观场面，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并且说他们虽然这一生结束了，但是临终却和宇宙大法续上了缘，多么幸运呀。我还告诉他，只要诚心念这9个字，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于是他就开始在心里默念这9个字。 有一天出去放风，他突然问我，大姨，我想大声的念。我鼓励他说，那你就大声念吧，你已经是死刑犯了，还有什么怕的呢？于是他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说，大姨，咱们练功吧。他的声音响彻着黑暗的监狱，也惊动了看守所的警察，主管悻悻地跑过来，想惩罚全监室的人，让大家罚站。我心里就求师父，师父啊，他是诚心的，别因为这个连累了其他人而让他遭埋怨。结果那天只罚了我们半个小时，就让我们自由活动了。按照监规，这种事有可能得罚站一天。有一天警察过来提审小某，说二审结果下来了。他一听立马脸色苍白，全身发抖。那个警察说，看把你吓的，是好消息。随后就把他带走了。等他回来告诉我们，二审以证据不足发回一审重新审。虽然没有最终的消息，但对于他来说又有了生的希望。还有一个年轻的犯人叫林，我怎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不信，后来他转到别的监室去了。我被非法判决之后转到了已判决监室，没想到在这里和他又相遇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判了刑，正在等着凑够人数送往省监狱，而我剩下的刑期不长，所以没有被送往省监狱。再次见到我，林很惊讶也很高兴，说，大姨，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我感慨地说，林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再次相见？是我们师父不忍心丢下你啊。我就给他唱师父作词的歌曲《红银寺中的大海是我的胸怀》。歌词写道，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蓝天下都是我的舞台，助师救人是我的誓约，传真相是神的安排，甘露洒遍大地民舍公宅，千万年的等待没有白挨，创世主以来，磨难中大法徒在全力救世人，狂徒脚下却是悬崖。我们虽然沉冤不白，红潮托起的是千古英才，因为我们走向神的未来。听完之后，林很感动，说，大姨，我信你，你给我退了吧。但四面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有个老谭不但不信，还嘲讽我说，既然你说你们师父这么伟大，为什么你还被关在这里？我就耐心给他解释，就像上学一样啊，同是一个老师教的，有的人学习好，考100分上大学拿博士学位，而有的不及格毕不了业，你能说老师水平低吗？转法轮里面有一句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修好修不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是我自己修炼中出了问题才遭到迫害，我要是没有师父保护，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虽然后来他对大法的看法有些转变，但是最终也没有三退，这使我很为他遗憾。监室里都有狱头，在这里叫管理员。我所在的监室的管理员30来岁，对我很好，他经常跟别人说我，看看人家某某某，他是我们的榜样。有一次早晨吃饭，我照例去拿破碎的鸡蛋，他一把夺下来，塞了一个好的给我，说，大姨，你今天吃个好的吧。因为我经常给他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去年元旦管理员说，大姨歌唱得好，给我们唱首歌吧。我就唱那首《福》，新天新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鸿福常伴善良人。听着歌曲，大家沉浸在大法的鸿福中，都暂时忘了自己是被关在环境恶劣的看守所。因为在监室里面不准有纸和笔，所以三退名单要保留下来就只能靠脑子记。为了防止时间长了遗忘，我就经常在心里默念这些个名单， 同修们给我请了律师，等律师来了，我就请他传给外面的同修，总共退了多少自己也不记得了。细心的同修告诉我，这一年我在看守所里共劝退了40多人。虽然这一年我在外面会救更多的人，但是里面的众生得救的机会更少，能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我心里很欣慰。对于我来说，哪里都是我救人的场所，走到哪里都要把大法美好的种子传播给那一方的众生。第二部分，向内找，坚决抵制迫害。我于1999年春天走进大法修炼，得法不久，迫害就开始了。从迫害以来，我曾多次被骚扰、抓捕、劳教乃至非法判刑，累积起来我在狱中的日子有6年多。从2011年以来，我大量学法，这些年没有太大的迫害。而这一次的迫害，向内找，我看到还是因为某些执着心太重导致的，比如说太强的显示心和欢喜心，从而带动自己强烈的做事心，造成自己不太理智。直接的表现就是被绑架那一天，我的状态极差，本应该在家里发发正念，清理一下空间场，但是因为和一个同修约好一起去讲真相，我那好面子逞能的心操控我，没有意识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虎视眈眈了，结果在同修还没到约定地点，我就被邪恶绑架了。以前的几次非法关押中，我自己都没做好，早期在高压下还违心的转化过，后来的几次虽然没有转化，但是也没有彻底的抵制迫害，总有不同程度的妥协。这次一被关进看守所，我就下定了决心，这次正念一定要强，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妥协。抵制迫害先从抵制被监规开始，我从被关进到看守所就不被监规，不做操。主管我所在监室的狱警听说了，过来对我说，说什么也没用，都得背，你诚心是想跟我过不去。我说我没有犯任何罪，我是按真善人做好人，本来就不该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跟你过不去。他还是气呼呼的，你非要这样，那就罚你值2个月的日。值日就是打扫监室所有的卫生，平时都是大家轮流值日。我看他在气头上，没再跟他理论，心想宁可干活也不背那破玩意儿。第二天，那个女狱警分别找监室的人了解我的情况，最后又来找我说，罚你值日你情不情愿？我说我不情愿。没想到他竟然笑了，抬手给我整了整衣领，我也笑了笑。他说，某某某，你也会笑啊，你看你这样多好啊。我说我当然会笑了，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对谁都好，我们没有敌人，我不是给你找麻烦，我们是被冤枉的，我只是在抵制这种无理的迫害。他说好了，你不背就不背吧，也不罚你值日了。看守所有规定，每个月每个监室抽2个人去所里考监规，有一次抽到我了。吕狱警知道我不背，担心连累整个监室挨罚，就跟抽查的警察喊话，警官，我们监室的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他不背监规，还要让他去考试吗？那个警察就说，他排号第几？倒数第5。那就让倒数第4的去考试吧。从此以后，监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这次被迫害，整个过程我拒绝签任何字，拒绝按手印，所有的口供都是零，做到了彻底不配合。回家的日子到了，我提醒自己，上次被非法关押，在释放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这次不能再配合了。9月6号，我换了衣服走出来，果然桌子上摆着释放书，我明确表态，我不签任何字。那人说，释放书上的字必须得签，如果不签，穿上号服回去吧。我心想，你说了不算，今天我肯定得回家。我不签字，但也没再吱声，默默地在那里发正念。耗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个好像是管事的警察，那个值班警察就问他，某某某不签释放书怎么办呀？那个人说，不签就不签，让他走吧，你写上拒签就行了。 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离开了被非法关押了365天的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让自己静下来，尽可能地多背法、发正念。今年夏天，我们这里特别热，连续2个月持续在34度以上的高温，而监室里的温度在40度以上是常事。看守所的走廊里安装了吊扇和暖气，监室里则啥都没有。关我的监室是13个人的床板位置，可是除去值班站岗的，还得有17个人睡在上面。每晚刚睡一会儿，身下就一滩汗水，整个晚上就泡在汗水里。再加上室内40度的高温，监室里那个空气就别提多污浊了，警察来都戴着口罩，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心自然特别烦躁。所以那些日子监室里吵闹得特别厉害，那一阵子我的心也静不下来了，被法无法坚持。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想起红英中的一首诗《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瞬间感觉身上有丝丝凉风吹过，内心仿佛有一股清流淌过。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一切的烦躁都消失了。将近20年的修炼路，我走得磕磕绊绊，没少让师父操心。不管我悟性多差，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在迷茫的时候，师父鼓励我；在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给我挡着。近20年来，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一想到师父，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无尽的力量，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弟子叩谢师父。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